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5月3号到5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德国最后一站爆满落幕，观众永生难忘。2023年5月3日下午和晚上，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州立剧院举行了两场演出，演出门票早在2个多月前就已售罄。这是今年神韵在德国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现场气氛热烈。在节目进行中，当舞蹈演员完美达成高难度动作时，观众席上都响起掌声。当观众看到舞台场景与天幕完美互动，栩栩如生，不差分毫时，不由发出惊喜的低呼。演出结束时，许多观众起立并将双手举过头顶鼓掌，掌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们向神韵艺术家挥手道别，期盼明年再见。有的观众赞叹神韵是必看的演出，有的说观赏神韵是永生难忘的经历。
神韵墨西哥城首场满场，观众表示世界需要真善人。2023年5月4号晚，神韵巡回艺术团移师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城国家礼堂进行首场演出，开启本年度在墨西哥巡演的第二站。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在墨西哥城进行4天5场的演出，当晚演出满场，热情的墨西哥城观众对神韵精湛的演出报以阵阵热烈掌声，当地各界主流观众赞叹神韵精彩绝伦，感人至深，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机会，也是了解过去和将来的好机会。他们表示神韵向我们展现了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让所有的感官都在欣赏，让人铭记在心，永世难忘。
大洋洲法轮功学员庆大法红传31周年，5月9号，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今年的5月13号也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借此举办庆祝活动，弘扬法轮功的普世价值，期盼世人了解真相。游行前，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的温雅德公园集体练功，他们在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中传递着法轮功的祥和与美好。
大陆学生温哥华遇法轮功庆典，叹海内外差距大。5月6号，温哥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温哥华会展中心火炬广场，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刚刚到温哥华留学的大学生 Max 王说，第一次在加拿大看到法轮功团体举行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还有乐队，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中国大陆不允许你游行啊，你上街游行下一招给你抓了，甚至你去北京上访什么都不可以，抓你的请你喝茶。他说法轮功小时候就听说过，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妖魔化还是很严重的，真正对法轮功有些全方面了解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发现这边其实对宗教对信仰没有那么大的排斥，都是宗教自由，但是在国内的话打压得非常严重。
放假回老家的一天，作者 河北大法弟子。五一放了五天假，假期的第二天，女儿没有兴趣班的课程安排，我就带她回老家玩一天。第三天中午回来，我想老家村里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回家见到乡亲们正好救他们，因为经常有同修到我们村附近的集上讲真相救人，也到村里来发资料，同修们都做了很多的铺垫，所以我没带资料，带了一些护身符。上午到家之后，我走在街上，看见乡亲，无论他们认得出认不出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平时很少回老家，一年只放假的时候回两三次，有的年轻人我都不认识了，也有很多年岁大的人认不出我了，我都老远跟他们亲切地打招呼，聊一聊多大岁数了，身体挺好的啊，然后就自然地问，平常赶集的时候，有没有人送给你保命保平安的护身符啊？有没有人跟你说三退保平安呢？如果没有，我就送给他一个，简单地跟他讲真相，并且告诉他常念上面的九字真言，当时就给他挂在脖子上，有的耳背的我就大声地教给他，让他会念九字真言，嘱咐他家里有真相小册子一定好好看看，那上面都是真事，然后再问是不是党员，小时候戴没戴过红领巾，没三退的就帮他们做三退，有很多年岁大的没上过学的，没入过党团队，也让他们得到大法的恩泽。我知道八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就是在等待大法的救度，告别的时候有的很远了还大声地说谢谢，有的非要给钱，我知道这是众生明白的一面的感激。走着走着，路过一户人家，他家有恶犬，有人路过就狂吠不止，每次我女儿路过他家门口时都不敢自己走，我没注意，路过这家门口他冲我狂叫起来，奇怪的是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心慌，而是平静地瞅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快就一声也不叫了，因为出门的时候没带纸笔，中午回家之后有一个三退的名字，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问我妈，她也只知道那个人的小名，不知道那个人的大名，怎么办呢？这可不是小事，我只好求求师父，求求师父帮帮我，让我想起来。一会儿我突然想到，村里的便民群也许能找到那个大婶的名字，翻了半天结果真找到了，谢谢师父帮我想出办法。中午在买东西的路上，一个外村的眼睛不好的老婆婆推着三轮车，带着半袋玉米跟我问路，她要推磨，我当时告诉了她就走了，没再继续搭话，也就没给她讲真相。走了之后觉得有点遗憾，心想再遇上再跟他讲吧，又一想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再遇上估计不可能了。没想到傍晚在大街上我又看见了那个老婆婆，我一想真是缘分，我就追上去借着她推磨的事跟她打招呼，原来她中午去推磨没人，下午又去了一次，这不就是等着得救吗？我就跟着他一路走一路说着话，最后送给他护身符，他说他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眼睛也不太好，看不见上面的字，我就教给他念九字真言，最后他感动地说，你这个姑娘怎么这么好脾气啊，谁理我这个瞎老婆子啊，怎么有你这么行善的人呢，你怎么这么行善呢？他感动地直抹眼睛，这时我看见他那只睁不开的眼睛睁开了， 最后确定他会念了，我才和他道别回家。今天遇到很多老人，无论是有病的、聋的、坐轮椅的，还有神志不清的，我都时刻提醒自己，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把大法的恩泽告诉他们。有时看到某个品行不好的人，这时负面评价就会冒出来，因为是一个村的，都很了解。或者看到有些女孩子被社会污染，口吐脏话，我也时刻告诉自己，众生都是创世主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等待救度的人。结果今天救人的效果很好，每一个接受到大法恩泽的众生都非常感激。
见证大法神奇事，丈夫转变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冯春，同修口述，冯春整理。静宁住在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偏远集镇上，2013年秋天去天津的姐姐家，姐姐给她介绍了法轮功，告诉她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即讲了法轮功的八大功法特点。静宁被法轮功的法理深深地折服，跟姐姐学起了法轮功。回到家后，静宁把法轮功实证法、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等告诉了丈夫大明。丈夫听后大发雷霆，坚决反对妻子练功。丈夫是一名退伍军人，协党党员，受协党文化毒害很深，很相信协党的无神论。由于静宁居住的小镇没有练法轮功的，所以对妻子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及大法神奇的事根本不相信，而且脾气火爆倔强。最近几年中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一些神奇的事彻底颠覆了他的无神论思想，证实了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法理。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选自转法轮，同时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施恩的佛恩浩荡。下面仅举两例发生在丈夫身上的神奇事。2016年除夕那天傍晚，丈夫开着大货车去给别人送家具，在离镇上不远处的立交桥头发生了车祸，丈夫的大货车直接把一个骑电动车的老人撞到立交桥下去了。20多米高的立交桥下面是干涸的沙石滩，丈夫当时吓懵了，心想这下完了，这么高掉下去人还能活吗？而且下面有很多大石头，况且还是个老人。他惊恐地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告诉他快求大法师父救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丈夫立即跪求大法师父。妻子边喊法轮大法好边求师父，赶到出事地点，看到大货车上的家具散落一地，车前轱辘就停在悬空半尺的地方，好悬呐。再看看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110、120也来了，把老人抬上车送进医院。进医院检查，老人毫发无损，连一丝擦伤都没有，可是就是没有呼吸。丈夫及家人都很害怕和担心，妻子镇静地说，别乱想，都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他。丈夫及家人都不停地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后半夜奇迹发生了，老人仿佛像睡觉一样醒过来了，笑着说，天亮回家过年去，咱们大难不死是由老天爷保佑啊。丈夫这才明白是李大师的保佑啊，原来妻子说的都是真的。按照当地风俗，大年初一吃饺子得先敬奉先祖，妻子说是大法师父保佑了咱们全家，才避免了一场大难，先敬师父。丈夫毫不犹豫地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给师父磕头。第二件事， 201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丈夫去往一个山区送货，由于路况不熟，车在狭窄崎岖的盘山道上行驶，在拐弯处一下撞到山壁上，由于冲撞的反弹力使车急速地往后下滑。危险中，丈夫想起了妻子告诉他诚心念九字真言，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命。当车滑出路崖继续下滑时，突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缓过神儿，弃车徒步回家。第二天，大女婿带人开吊车取吊大货车时，吓得直喊娘，说这地块又陡峭沟又深，掉下去肯定是车毁人亡啊。同去的人都说，大叔命真大，你家供什么神了，这要是没有大神保，你真完了。当时的大货车后轮已滑下路崖约一米，却被崖壁凸出来的石头挡住，前轮爬压在路基上没有翻下来。如果没有这块石头或反弹的力度再大些，就连人带车掉到山下去了，这不是奇迹吗？丈夫心悦诚服地说，我是有真神保啊，太神奇了。自此以后，他坚定地支持妻子和大女儿全家修炼，自己也常念法轮大法好。今年过年期间，妻子在屋里看书学法，一抬头清清楚楚看到房间内显现出五彩缤纷的亭台楼阁，太美了，丈夫也看到了。现在的大明可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全家十几口人也都做了三退。看到大明的变化和在他身上发生的神奇事，家里又有几个人走进了修炼，全家人都沐浴在大法佛光普照中，幸福祥和。在此愿世人都相信法轮大法，支持大法，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
见证大法神奇，老同学焚香致谢。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纯。5月2日，我到弟弟家看望了母亲后，就让弟弟用摩托车将我送到一位周姓同学家里去，我想给他深入讲真相。这位周同学是我初中校长的儿子，与我初中同班3年，现在在市职业高中任教。他很有正义感，记得我第一次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他就领我去拜访我镇中心校的程校长，本镇教育系统的一把手，曾经是我们当年的初中老师，是周同学的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原来周同学想利用这层关系当面拜托程校长保护我，程校长说我会保护他的，却是程校长直到退休始终都保护着我。由于一个小弟子供出了我，听说上面的国安、教育局、政法委一大帮人要对我搞大动作，在程校长等人的帮助下，那些人都没见我的面，一场大的迫害最后被化解了。周同学根基非常好，给人超凡脱俗之感，对修炼很感兴趣，我讲的大法方面的东西他全部能接受。他后来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上次我给他做了三退，可惜的是他却钻到佛教里面去了，每天念经抄经，还到一些寺庙去溜达。我们一见面，周同学就兴奋地说，那回听你讲了打坐的美妙后，我回家也试试，现在能双盘1小时了，只是静不下来，但还是好有效。嘿，前几天一直拉肚子，清除体内垃圾好舒服呀。在他家，我们三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茶，我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了他，说我们师父讲的句句都是天机，你要多看几遍啊。他双手接过说好的。他从屋里拿出垫子在地上打坐给我看，我发现他两腿盘反了，就给他纠正。我在他家的联邦椅上给他演示神通加持法，他情不自禁地说，听人家说法轮功打手印很好看，是真的啊。我说你的根基很好，与大法有缘，现在是给你种一颗种子，将来你会修炼大法的。 大法至简至易，掌功非常快，而且修炼过程中会有许多神迹显现的。然后我讲了我和身边同修出现的一些神奇事，我还告诉他，我弟弟曾经也修炼了一段时间大法，他家里还开了三千年一开的佛花，优昙婆罗花。弟弟承认说，是的，后来因为工作太忙没练了。我指着周同学的脚说，打坐能消夜，脚会一阵阵的痛，有时能看到脚变黑，这是夜里再往下消。我和他聊了一些修炼方面的东西，包括如何修心去执着，达摩九年面壁，一苇渡江等等。聊天没几分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他原本白净的两只脚都变黑了。我弟弟和老同学两个人见证了佛法的神奇，当时都万分惊讶。老同学赶忙起身点了三根香，恭恭敬敬地到香炉上香，我顺势给他家的佛像立掌发正念，周同学双手合十向我致谢。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这是师父的威德啊，为了救人，师父真是想尽了办法，操尽了心。在师父生日到来之际，弟子再次叩拜师父。
感恩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上午学法后，小组同修都宣读了自己的杰作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以此表达自己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对慈悲伟大师尊的一颗感恩的心。 A 同修率先读了他的文章，文章中一字一板地讲述了他与即将进门儿媳的接触、摩擦、磨合到默契的过程，句句渗透着心灵的触及、改变和升华。这不是一般人的矛盾撞击，而是一个大法弟子遵循师父的宇宙大法指导下的慈悲与宽容，是心的根本改变。面对问题，处处都能做到向内找，即使是剜心透骨也乐在其中，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展现大法的伟大、慈悲、美好，把这伟大、慈悲、美好让儿媳、他的家人以及更多的人知道。他深有感触地说，修炼28年了，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我无以为报，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这不是一句平常的话，是一个大法弟子多年修炼的内心感悟，向师父表达的真真誓言。接下来读稿件的是 B 同修。 B 同修平时不太写文章，但正识大法救度众生可不落后，这次为了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他写出了2000多字的本稿。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如何破除了父母对大法的误解，明白真相到相信大法，天天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达到身体健康，以及哥姐弟妹亲属20多口人福泽于法轮大法的过程。那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是一个无私付出的过程，是需要时间、心血，也包括金钱在内的持续过程，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那是大法弟子抱着一颗救度众生的心才能做到的。那不只是维持一个家族的和睦，那是大法唤醒后的众生的醒悟，这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下一个宣读的是 C 同修，他讲的是和嫂子的恩怨故事。19世纪70年代，一个城里下乡集体户的知识青年和一个农村在乡知识青年在生产队里相识了，他们形影不离，成了好姐妹，结下了纯真且深厚的友谊。可只因一件事，他们变成了相见无语的陌路人，彼此心怀怨恨，无法破解。大法开传， C 同修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大法的要求标准，你们是修善的，你们要慈悲的法理。
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C 同修开始用行动去践行大法，去感化嫂子和他的家人。慈悲能容天地春，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营二法正乾坤》，终于坚冰融化了，30年的冤怨得以善解，嫂子一家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得到了大法的福报。 C 同修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感佩大法的威力，让他成为一个能善待他人、善待众生的大法弟子。又一个宣读的是 D 同修，他本是一名国家名牌学院毕业的研究生，是父母的骄傲，就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失去了他深爱的教育职业。父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进了监狱，但其父母由于偏听邪党的谎言灌输及对邪党的威慑，却把女儿失去工作和内心的极大压力与痛苦一股脑地推给了大法，从而对大法排斥误解。地同修从黑窝出来后，父母一直反对他修炼，而且偶尔也会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他就是这样顶着家庭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压力，走过了20多年。20多年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他来说正是刚出校门的青春年华。尽管如此，地同修没有丝毫的后悔，没有怕，毅然地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精进不停，项目中起着排头兵、挑大梁的作用。以下还有很多，不便一一列举。在宣读过程中，整个场格外肃静，同修们都静静地倾听着同修所读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气氛显得平静、祥和、温馨、美好，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喜悦和那份发自内心的感动、激动。不难理解，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的大法徒，这一刻怎么能不感到幸福、幸运、感恩和激动呢？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师父对弟子的洪恩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表达得了的，能尽情的，那是千万年轮回的跟随和看护，那是对从地狱捞起的灵魂的拯救，那是沉迷中的唤醒，那是脱胎换骨的重塑。同修们都表示，在这正法最后的每一次机会里，都要拿起笔，这唯一能表达我们心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自肺腑的无尽的感恩。
记一次走过病业关，作者中国大陆平静。记得2007年的一天早晨，我和同修约好时间一起去做正式法的事，然后我就先去上班了。来到单位后，我快速完成好领导交给的工作后，就离开单位往约定好的地点走去。当快到约定地点时，我的腰就疼了起来，我扶着路边的电线杆就动不了了。我当时想应该打电话告诉同修别来了，腰太疼了。转念又想，不对，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师父保护，我不会有事的。我坚信这绝对不是病，这个腰疼的表现是在消业，过病业关，是在净化身体，是师父在给我掌功和去我的执着心，让我明白病和业力的关系，也是考验我对法是否坚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掌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默念正法口诀。我想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得赶快去找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一只手顶住腰部疼痛的地方， 慢慢地往约定的地点走。这时同修也到了，同修看到我的状态后说，你怎么了？你能行吗？要不咱们改天再做吧，咱们先打车回家吧。我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了，咱们都来了，那就把正事做好。同修扶着我，我们就去做真相。走到楼洞时，我说，姨，你帮我发正念，我上楼去做。进门洞刚到二层，我的腰就不疼了。坐到顶层下来出门洞，我就和姨说，姨，我进门洞刚到二层，腰就不疼了，多神奇，我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我们，加持我们。姨年纪大，我没让她上楼，我继续进门洞做真相。真相做完后，我们就来到一个小公园，这时我的腰又疼了，姨说坐下休息一会儿吧，姨扶我坐下。腰疼的是我一条腿不能太回弯，我说咱们快回家吧，姨说看你这个样子可能上不了汽车，咱们找个三轮车让它停在马路牙上吧。后来姨帮我打个三轮车回家了。进家后我就捧起转法轮开始学法，思想集中，不再想腰疼的事。晚上姨又带来一个同修和我在法上切磋交流，善意地帮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不好的心，如怨恨心、委屈心、虚荣心、争斗心、不平衡心、妒忌心，在人的理中徘徊，执着人的东西不放，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用腰疼、腿疼来干扰、迫害我。我必须在法中归正自己，去掉人心和执着，从心做好。同修还帮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过程中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是师父的加持，是师父的保护，是师父又一次给我净化了身体，给我拿掉了业力，使我走过了这个病业关。同修走时，我下地送同修，腰腿都不疼了，一切恢复了正常。谢谢师父为我这次病业关做出的巨大付出与承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在513即将到来之际，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恭祝师尊生日快乐，何时？
正念清除邪党宣传画的一次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丽。那是2022年7月份，邪党在公园门外的一个小菜市场建了一个围墙，原本是一个露天三面通透的小菜市场，进入比较方便，现在给盖上了外墙，在里面卖菜的小商贩也都埋怨建墙，因为里面夏天不通风比较热，对购买者也不方便。中共邪党净干一些劳民伤财的事儿，他们不但建起了围墙，还在围墙上画一些宣传画，其中有中共的毛周等几大元帅的画像，正好直冲着公园门口，给人们散发着邪恶的毒气，毒害着周围的众生。同修 W 看到后，他告诉我们学法小组几个同修，建议正念铲除，用神通制止邪恶，销毁宣传画。我们一起学习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们心中有法在，正念十足。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和 W 还有一位同修坐在公园里面，正好冲着对面墙壁的宣传画发正念，清除墙壁上邪党宣传画上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请雨神雷神帮助将墙壁上的邪党宣传画用雨水冲掉，用雷击碎，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我们几个人持续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在发正念中，风神吹过习习的凉风，好像也在帮助我们清理。过了两天， 有同修路过此地，惊奇地发现写党的宣传画已经出现了细细的裂缝，我们更有信心了。等到下一个星期五晚上，又多来了一位同修，我们在一起又集中继续发正念，壁画上的裂缝变得越来越大。没过多久，那幅写党宣传画就被涂掉了。我们不动手不动脚，用意念神通铲除邪恶，收到了神奇的效果，证实了大法的威力，除恶的信心大增，正念也越来越强，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感恩。只要我们信师信法，神通就会展现出来，一切不可能都将变成可能。通过这次除恶经历，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修炼机缘，多救人圆满随师还。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慈悲伟大的师尊诞辰之日将至的伟大时刻，以此文表达对师父的祝福，感恩师父赐予我们神通除恶，证实大法，多救人。
恭领师尊法旨，圆融师尊所要。作者真好。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背诵心得。我领悟到师尊已经证完了三界外的法，目前正法正在向三界内有序推进。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是即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向三界内一切众生所下的第二道法旨。师尊的法旨就是天相，三界内一切众生都应恭领师尊法旨，圆融师尊所要。第一部分，对旧势力和把持宗教的乱神等。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左右低层生命为其所为，是三界内生命如草芥，过去下来的生命回不去的许许多多困难因素，恰恰是所谓的上界生命。师尊明示世人是创世主亲自看护两亿年的珍贵生命，世人真体因与创世主分身有了各种亲缘，因此而被创世主赋予了深厚的根基和莫大的福分。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对于创世主来说，他有权爱他的人，他也会更爱他认为可爱的人，那是他的权利，谁都无权干涉，那是他对生命的无上恩典。师尊新经文发表之后，我理解世上众生的命已由师尊全面接管，三界内曾对师尊正法冷漠视之的高层生命，应向创世主真心忏悔，将功赎罪，帮助世人了解真相，得法修炼。对于三界内此时尚不悔改的，以各种借口阻碍世人了解真相的残存的旧势力和把持宗教的乱神等，可视为直接在跟创世主作对的魔。护法正神和众正法修炼者可在三界布下天罗地网，对之全力清除。解体世人，特别是宗教中人士了解真相和得法修炼的最后障碍。大法弟子是协助创世主救度众生的神的使者，一切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干扰必须立即停止。第二部分，对当今世人包括宗教中的人。在旧的宇宙即将解体之际，众生因创世主救度的圣恩而得以留存至今。当今世人是两亿年前创世主亲自挑选的值得救度的生命，这对世人来讲是何其荣幸。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到此时世人的真体都已是他的人。我理解是当今世人真体都已是创世主的人，宇宙中任何的神都已不配再救度他们。两亿年中世人真正等待的是创世主，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已渐渐迷失，世上大多数人都认错了神， 人所拜的宗教中的神已不能再渡人。而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其实信的是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师尊新经文在慈悲唤醒人明白的一面，珍惜自己生命的来源，认错了神会失去这久远等待的机缘。师父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中说，创世主是天体中一切神的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造就者，一切众生的主宰，包括他造的三界中的一切人、神、物。新的宇宙是创世主的法所构成的，一切摆不正与创世主关系的生命是不能走入未来的。第三部分，对弟子。随着师尊新经文的发表，天象在变，救度众生的形式也随之而变。在真相点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除了支持反迫害之外，对大法感兴趣、想要了解练功信息的众生越来越多。本周日我们有一个同修后来专门接待这样的众生，快到下午六点时，前来咨询的众生依然络绎不绝，可见众生都是为法而来。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理干净后，众生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得法，选择未来的修炼人是师尊赐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无上荣耀。让我们珍惜这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关键时刻，走出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四，爱。创世主用爱造就了天地万物，当天体到了末后时，创世主又用爱拯救宇宙众生，前往新宇宙，是创世主铺垫了人类的文化。正音雅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是创世主的爱，文人获得的灵感是创世主的爱，为末后救度众生留下的古典舞是创世主的爱。这两一年中，创世主何曾须臾离开过我们？如今创世主的爱是向三界众生转动的真善人慈悲威严之能量，创世主凭爱识任可爱之人，我们应回报创世主以爱，那就是创世主在造就我们的生命时所赋予我们的真善人的本性。历经两亿年的辗转轮回，他被创世主守护完整，而二十余载随师正法的历练使之变得更为纯粹。在时隔两亿年的等待之后，让我们的爱在天地间交相辉映，它会成为接引我们通往新宇宙的凭证。而对于已经背离真善人的生命，这爱会化为最烈的火。师尊正法正在三界内迅猛地往前推进，一切不够正的即将化为灰烬。注：法轮大法的法理博大精深，因智慧所限，领悟有限，本文仅为笔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认识，不能代表师尊经文原意，仅与同修切磋。
一次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作者白露。前几天我跟我姐姐发生了冲突，明知道修炼人不能这样，可还是忍不住，起因是生活中的小事。不久前我姐姐在我家住了几天，然后就关心的要我换掉菜板子、换掉簸箕、换掉笤帚，这回又让我换掉烧开水的壶，每一次我都没有听，这回他还找来了帮手，我一听就火了，心里的不满就压不住了，质问他为什么要干扰我的生活，为什么我的生活要在他的指挥下进行。之后我还觉得很窝火，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关心，听他的不行，不听还不行。晚上我就想，是什么心导致的这件事的发生呢？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我很奇怪地想，怎么我也悟不到了？第二天早上练功的时候，有一句话出现在了我的脑子里，人争一口气，气，原来是气。我一下子明白了， 在我悟到的一瞬间，一个东西从胃部呼一下飞走了。之后我发现，持续了几年的打长饱嗝的坏习惯好了，练功时张哈流泪的坏习惯也好了。我悟到，以前我姐姐唠叨的时候我不爱听，知道修炼人不能老跟她争辩，但是自己却会生闷气，这样一口气就压在了胃部，俗称心口这个地方。压下的这口气导致我后来经常的打声音很大的饱嗝，别人听着烦，我自己也烦。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吃多了撑的，更没有想到张哈流泪也是因为这口气。我真的觉得修炼很神奇。我还悟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那个蛇精的时候说，结果他那老头子就不高兴了，开始跟我捣乱，天天跟我捣乱。不高兴是什么？那不就是妒忌心吗？那个蛇妒忌心出来了就开始捣乱。我悟到，这可不是个小事情了。虽然在这几年的修炼中逐渐的在去这个心，但是一直没有去干净，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不高兴。以前也没把这一点点不高兴当回事，直到这次爆发，当那个物质飞走的一瞬间，我知道我真的完全把这个妒忌心去掉了。
不守正念，悔之莫及。作者栗子。因为求安逸心不去，时不时的就不发半夜的正念，练功也不能一次到位。这个问题存在已久，总也突破不了，几乎有点无可奈何了。但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点化我，让我从法理上看清自己的问题，希望我能够提高上来。以下是自己感悟到的师父的几次点化，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警醒自己，也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一，在转法轮中，师父说，就是因为有的练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够自己把握自己。有一次学法时，师父的这句法特别显眼，我感到师父是在提醒我，主意识不够强，要加强主意识，不能把身体交给别的东西去控制。二，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偶然看到了同修2005年的文章《当自己的家》，该文谈到了对师父这句法的理解，邪恶可不只是表面迫害我们的恶人，更主要的是从一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它就是邪恶，就是邪恶在表现，你分不清了，你把它当成了自己，你不就是被它控制了吗？你不就成了旧势力的工具了吗？你不就成了他们一伙的了吗？以前自己一直认为离开了中国大陆就不存在配合邪恶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学好法，修好一丝一念，不配合邪恶，这是在修炼中自始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三，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重新造宇宙。摘自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学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我忽然明白，大法弟子是各自天体生命的代表，在人中吃苦，并不只是消去在人中所造的业力那么简单，所代表的天体无数生命也在同时消罪。消的是成住坏过程中积累的原罪，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师父在为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生命群体承受、消业、归正一切，而要我们做的只是在人中吃那么一点点苦。如果我们连那一点点苦都不去吃，天体中的无数生命就不能去掉原罪，就要面临淘汰，面临宇宙中这最悲惨的一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悟到，求安逸或者是在一丝一念中没有守住正念，实质上就是想一点不承受，这种行为对于自己所代表的生命意味着最可怕的毁灭。我终于能够理解一点为什么所有的神都在关注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我们用人心所认为的许许多多小事儿，其实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关系着神的生命存亡。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每次主意识不强、求安逸时，都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罪恶感。原来那是实实在在的罪恶，是杀生、杀害神的生命。以上是一点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功道自然成，作者袁心。成功路上最重要的是恒心和意志，然而守住这两点却并不在于哪个生命身有所长，而是我们能否有一颗轻装上阵的心。为何这么说呢？且看唐僧师徒的心路交谈吧。行经一个多月，忽听得水声震耳，三藏大惊道，徒弟啊，又是哪里水声？行者笑道，你这老师傅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们一同四众，偏你听见什么水声，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经乃浮屠山乌巢禅师口授，共54句，270个字，我当时耳传，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哪句儿？行者道，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去退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摘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三藏闻言，默然沉虑道，徒弟啊，我一次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夜静猿啼书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行者听毕，忍不住鼓掌大笑道，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道自然成哩。八戒回头道，哥啊，若照依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1000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顿腮，不要惹大哥热擦，切只挨煎磨蛋，终须有日成功也。诚然，他们师徒是被选定的取经人，护法神更不允许失职。是唐僧真的被害，那么这一路安排的磨练，也正是为修炼人减负，冲着每一颗需要修去的心而来。正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一切乃上天的安排， 而并非人类在凡理中所感受的。所以说，顺应自然之道，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尽心专注当下个人的本分，就会功到自然成，获得俗世忧虑无法企及的大智慧。
传家宝，作者高洁。在今天物质化的世人头脑里，传家宝的概念已经模糊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得失，有钱了，自己一家人能过上好生活，钱再多点留给儿孙，也能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金钱物质成了唯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至于家庭出现变故，谁遇到车祸了，谁得重病了，家里失火了等等灾难，从来不去想其中的前因后果，满脑子党文化思想的人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只会当作偶然事件，这多少分之一的概率自己家里遇到了。早在2000年时，村里有个大嫂在县城的一个高档小区住，告诉我一件事，这个小区住着一个副县长，不仅把自己的儿女安排得好好的，还给自己的孙子也买好了房，等孙子长大结婚用。我有个亲戚很早就出去做生意，已经是亿万富翁，在他的眼里，只有有了钱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能飞机来飞机去，风光无限，不去想尽办法积累财产，在他眼里就是不上进不努力，说难听点就是傻子。今天的中国大陆，有权的人利用权力为后代铺路，有钱的人用钱为儿女计划未来，把钱权利益交换等当作处世哲学，当作传家宝。钱权是一时的，并不能代代传，而且要靠德福分做基础，没有了人眼看不见的德与福分，钱权会一夜之间消失殆尽。那么真正的传家宝是什么呢？有句古训道尽了传家宝的含义与因果关系，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真正的传家宝就是道德的传承，这才是百年千年望族绵延长久的因由。提起范仲淹，大家不陌生，初中的语文课本选编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表达了范仲淹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情怀。今天大陆的很多学者谈到道德与家族的关系，引用最多的是范仲淹的故事。范氏家族在今天也是名门望族，与范仲淹的言传身教、传承道德分不开。民间有很多范仲淹行善积德的故事，行善积德成了范氏家风。范仲淹治家甚严，钦定61字族规和义庄规矩，并且专门写《诫诸子书》，教育自家子弟，后代依其训导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教导儿孙后代做人要心正身正，行善积德，教导族人要和睦共处，相扶相助。他的儿孙们继承了家风，获得了福报，个个功成名就，造就了范氏百年望族。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顾炎武也说过这样的话，富贵不过三四代而衰替。然而范氏家族道德传家，顺应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一代代行善积德，从而使福报绵延。网上流传有范氏后人80状元400进士的故事，真假没法考证，但是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在朝廷担任要职，为政清明廉洁是有史料记载的。再介绍一个山西运城闻喜县的裴氏名门望族，传承2000多年，根据史册记载，正史立传与载列者有600多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多人。这3000多位裴氏官员中，居然没有出过贪官污吏，这就是道德传家的根本性作用。 裴氏家族先后出过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14位中书侍郎、55位尚书、44位侍郎、11位常侍、11位御史、211位刺史、77位太守，至于郡守以下更是多到不计其数。唐朝开国元勋裴寂、唐宰相裴耀卿以及南宋史学家裴松之皆是出自闻喜县裴家一脉。裴氏所在的裴柏村享有中国宰相村、中国名人第一村之美称。根据统计，在唐朝统治天下的289年期间，平均每17年就从这个裴氏家族诞生一位宰相。裴氏家族绵延昌盛的原因同样是道德传家。裴氏家族有12条家训和10条家戒，核心内容是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裴氏先祖还立下规矩，但凡有族人肆意妄为，变成了一位贪官污吏，那么待此人过世之后，绝对不可葬入裴氏祖坟。道德体现在家训中，行善积德，形成家风，当成传家宝，代代相传，从而造就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名门望族。因为有了积德在先，从而有名门望族，这就是符合天理的因果关系。所以说，真正的传家宝就是德，做好人，行善积德，得到神佛的护佑，从而有美好未来。法轮功讲真善忍，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做好人如何积德，做坏人怎样造业，并且把其中的关系与表现形式结合现代科学，用今天人的通俗语言讲得非常明白。法轮功首先在大陆传出，短短两年时间就传遍大江南北，民众修炼了法轮功都做好人，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为什么中共要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呢？这不是不叫做好人，逼迫人做坏人吗？这与中共毁灭人类的邪恶本性有关。中共不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产物，它是舶来品，西方幽灵、魔鬼，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就是红色恶龙形象。中共是这个恶龙在人间的化身、变化形式，所以能迷惑人。它喜欢红色，人血一样的颜色，害人、杀人、毁人才是他要做的事。但是信神、教人积德行善的传统文化是他的障碍。因为有正统信仰的人行善积德，生命只会越来越好，不会做到像中共需要的无法无天，满脑子假恶斗，去拼命干坏事造业。那怎么能达到毁灭人的目的呢？所以中共大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打掉人头脑中的正统价值观，打掉人心中的善念，取而代之的是中共自己胡编乱造的反天地神佛的党文化，善恶不分，是非颠倒。中共钻了善恶有报天理的空子，他用谎言欺骗人，加上暴力威慑，营造出一个充满假恶斗的虚假社会现实，一步步毁掉人类。法轮功的真善忍一传出就被世人接受，因为人是神佛造的，善良是人的本性，这个善良本性被中共用谎言掩盖住了，并没有消失不见，也没有真正打掉。世人一旦接触真善忍，善良的本性就会反出来，明明白白做好人不做坏人，这就坏了中共处心积虑要毁灭人类的阴谋，所以中共才不惜一切的要除掉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实际上就是在破除中共的谎言，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个好人，不断的提升思想境界，这不就从中共毁灭的深渊中得救了吗？今天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阻止世人接触真相，接触真善忍的道理，阻止众生得救，中共一日不亡，他要毁灭人类的步伐就不会停止。中共才是社会发展、家庭和睦、家族延续的真正障碍。宇宙特性真善忍才是真正的传家宝。纵观历史上这样那样的奉劝世人、后世儿孙行善积德的文字，都没有跑出真善忍的范畴，没有像真善忍表述的这样准确明白。 真善忍三字的内涵很深，在不同层次境界有不同的认识，要求也更高，只有在真正践行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那些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很多人还把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这是行善积德的大善举，不仅为自己带来了福报，还为后世儿孙积下了福德。过去老人们经常讲，祖上积德，儿孙有好报。明白真相，广传真相救人，不就是在为祖上积德吗？那些听信中共谎言，一再拒绝真相，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不是在为国为民做好事，而是在为中共毁灭人类的阴谋造业，在推波助澜，在造下恶贯满穹宇的巨大罪业，那是销毁生命偿还的罪业，佛家称之为形神全灭。中共的毁灭人类并不满足于肉身的消灭，而是连元神都要销毁的。生命永远没有来世与转生，这只有魔鬼能干得出来。所以说中共是魔鬼党，干的就是魔鬼事。这种业力不是说个人承担就完了，它同样会往下传，祸及家人，祸及后世儿孙，让这家人家庭灭绝，同时绝后。由此可见中共多么的狠毒，真正的传家宝也被毁掉了。明白真相，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把真善忍理念教育给下一代，当成传家宝传承给后人，这才是家族绵延不绝，成为百年千年万年名门望族的秘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